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圣经以赛亚书四十章、可以说是以赛亚书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我们上次也提过，很多人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很明显的注意到以赛亚书一个特征，前面的三十九章好像口气是严厉的，宣告耶和华的审判，宣告这位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是不可冒犯的。那因此当犹大国跟以色列国拜偶像，道德上的堕落，然后在国中有许多不公义、贪污的事情，然后压榨穷人的事情等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然犹大国以色列国从神那里受到严厉的管教。似乎前三十九章的信息是充满了这样的信息，但是刚才所读的圣经你会注意到，从四十章的第一节开始，似乎口气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因为第四十章的第一节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就宣布说，征战的日子满了，罪孽赦免了，好像一个宣告说，这个管教这个审判到此为止够了，然后接下来呢，似乎是充满了安慰的信息，鼓励的信息。所以这是上次我也提到了，有些学者认为似乎有两个先知以赛亚，一个好像代表严父严厉的管教，另外一个好像慈母宣告的是安慰的信息。我不知道在你们家里面是不是都是爸爸做执法者，打完了以后妈妈就搂过去抱一抱，擦擦脸，给他巧克力糖，一个白脸一个黑脸。所以因此很多圣经学者到今天都认为，以赛亚书有一个黑脸的以赛亚写了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另外一个白脸的以赛亚写了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那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要两个人写了两种不同口气的同一本书，其实就好像传道书所说的，审判有时，安慰有时，管教有时，这个鼓励有时，所以是一个不同的时机，不同的时候。但是第四十章开头的确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整个口气的转换，这个口气的转换也代表神真正的长远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为了管教而管教的，管教是有个目的的。那么因此从四十章开始，神宣告了为什么要管教，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正路上来。当他们去拜一些虚无的假神的时候，他们要回到真正的这位神面前来。当他们行的是不公义的事情，压榨这个善良的百姓，这些欺骗其实贫穷的人的时候，他们要回到正路来。其实今天我们同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当然我们希望听到一些是安慰的信息，鼓励的信息，可是正如以赛亚书一样，当没有被管教没有归回的时候，是没有安慰的信息的，是没有鼓励的信息的。我们不可能只尝甜头不吃苦头的，我们人呢常常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就是常常要被管教以后，然后好像才领悟过来。以赛亚书所说的正是如此，我们需要归回，然后才有安慰。所以四十章第一第二节就提到了这个先知以赛亚得到从神而来的一个吩咐，或者是一个使命的一个托付。他说你要宣告一个安慰的信息，因为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所以一开头连续提到三次安慰，因为的确如果你了解以色列国的历史的时候，以及先知以赛亚在预言犹大国将来 要面临的遭遇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种信息对比的一个强烈，但是也可以体会到神的那种真正像一个慈母的胸怀，他必须管教，但是他又满了恩典怜悯和慈爱。谈到这个安慰，我说过在我们家里面管教孩子的事情大部分都轮不到我，我通常只是在旁边要不然我做观察记录，要不然就是做拉拉队队长。 虽然有的时候看到我两个女儿被管教的时候，哦，心里也是觉得，哎呦，好像都打到我身上去了一样的哈。哦，有的时候我到现在有时候跟我太太在讲，就是说，哦，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我小女儿大概三岁，大女儿大概五岁，两个人不知道干嘛，有一天两个人心情不好，两个人斗嘴动手啊。那小女生当然动手不会打得怎么样了，但是就扭来扭去的，后来两个都被管教了，打了手心了。我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已经都二十多年后还记得，我女儿小小的时候那个手啊打得红红的，然后在身上一直搓，就是痛嘛，一直搓，然后一面哭在那里罚站嘛，然后说一直搓，哎呦，看了觉得哦，好可怜哦。可是呢要口径一致，所以呢心里觉得哎呦好可怜哦，可是呢嘴巴不能讲的啊，当然我也不会在旁边说打得好打得好，哎，我也不会做这种事情。然后十几分钟以后啊，我说过我太太是管教原则，就是要十几分钟以后啊才过去啊，擦擦脸，然后说几句安慰的话，然后吃一点糖啊。那我记得十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小女儿有一次又犯了一个错，她已经高中三年级了。那时候当然我们不会打他了，那么他犯了规了，主要就是他其实虽然不是有意的，不过他的确是说了谎了。所以那天回来以后，那因为他高中三年级了，我们把车子的钥匙给他，所以他可以开车出去参加一些聚会。就那天总而言之，他中途他改变想法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虽然做的事情不是坏事情，不过他没有跟我们讲，事先跟我们讲，事后也当作没事儿。就没有想到我们不是有意要去追他，他去了哪里，总而言之就是偶然之间被我们发现了，回来问了他。那因此我们当然严厉的责备他，就是说说谎你会破坏我们对你的信赖，我们把钥匙给你，我们从来不问你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们不是要追踪你，但今天刚好是对方打电话来，而我们以为你去他家，结果你没有去，我们就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对，所以教训他一顿，然后宣布审判，就是忘记那时候是做一个月还是一个礼拜，就是说钥匙拿回来了，就他不能开车了。当然不能开车还是可以活得下去嘛。对，但是很多现在的高中男孩子自从有了驾照有了车子钥匙以后，没车就好像人就动不了似的，其实还是可以啊，对不对？上学校车还是这样送啊，对不对？总而言之禁足。审判宣布完毕，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要申冤吗？要上诉吗？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说。我小女儿就说，爸妈，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祷告？我听了心里就很安慰，她要跟我们祷告，她没有跟我们去抱怨说太严厉了，一个月不能开车，一个月禁足，一个月可不可以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啊，她只是说她要跟我们一起祷告。那当然我们跟她一起祷告，那么她也在神的面前流泪悔改。那我们也很安慰，就是说我们没有因为他这样一个认罪悔改的表示，就是说还不错，好，减低刑罚，一个月立刻降成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我没有，还是一样，原来的审判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仍然在那里，而且可能更亲密。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他跟神的关系也更亲密了。其实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是真的，因为我们犯错了，我们是被管教。神虽然是公义的，有的时候是严厉的，但他还是爱，他是为了爱来管教我们的，他不是在发泄他的怒气。很多人看到旧约的圣经总觉得这个神简直是不可冒犯，你一碰到他的话，哎呀，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他不整得你死去活来的，好像他的气他的怒火都发泄不了了。 其实这是对神的一个误解。以赛亚书就是旧约圣经，所以你看以赛亚书里面它充满了那种安慰的鼓励的信息，但是他说的话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宣告的安慰信息是什么？征战的日子满了，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已经加倍受罚了。够了的原因是神已经管教了，他们已经受罚了，但是神的惩罚不是无穷无尽的，它是到了一个时候，而往往是当这些犯罪的百姓认识自己的罪，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回头的时候，审判就结束了，审判就结束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说管教孩子，其中有一点，有时候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有时候是那个孩子很拗的，有人说这个孩子很拗，怎么打都不行的，越是拗的孩子你得打到他的意志服下来才可以，否则的话呢，那看谁比谁硬啊。那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爸妈输了，在我的观察很少有爸妈赢的，爸妈都输了，哎，算了，他很皮的，管不了，那怎么样，那就不管了。你不管的话，告诉你18岁就要让警察来管了，最后呢可能判死刑了，你怎么可以不管呢？所以箴言怎么这样说呢？趁着你孩子还有希望你就要管教他，过了18岁就没希望了，事实上过了6岁你的希望大概只剩 20% 了。有的人的说法，小孩子到了6岁他的性格很多东西基本上定型了，基本上不是完全定型的。神对我们也是如此。那有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些所谓神的选民，往往是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而且有些人是真的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以至于神的管教好像似乎是那么的严厉，似乎是那么样的沉重。但是以赛亚书四十章让我们看见的是，神说的安慰的信息是说，征战的日子也会有穷尽的，刑罚也是会到一个程度的。那么他罪孽为什么赦免呢？一方面他的认罪悔改，其实更重要一件事情，这个是神的恩典。以人所犯的罪，其实有的时候是罪无可赦，无可赦免。我们在说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所代表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即便是宗教来说吧，基督教是唯一提出一种代替的概念。代替就是说是由神宣布刑罚，但是是由神也接受他所宣布的刑罚的代替的概念。所有的宗教中只有基督教有这个概念。你要说基督教不容易被人家接受，也就是这个概念。但是如果是基督教能够对人有很大的好像那种感召的力量，也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换句话说，生也好，死也好，爱也好，恨也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基督教的这个独特性就在他提到一个代赎的概念，有人代替你付出赎价的概念。我说这是所有宗教中基督教是唯一有的。譬如说跟基督教很接近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相信有位神创造天地，跟我们一样。伊斯兰教说阿拉神是伟大的，我们也是这么说。他们说阿拉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也这么说。那伊斯兰教到底跟我们什么不同？就差在这一点。伊斯兰教认为自作自受，阿拉神会下来替你承担你的罪，门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阿拉神不会替这种低贱的人类下到人间替你上了十字架，替你付出你犯罪的后果，绝对没有的。所以伊斯兰教对耶稣其实是非常尊崇的，他认为是耶稣是先知，他不认为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但这位先知是仅次于穆罕默德的。所以谁侮辱了耶稣，基督徒可能都还可以一笑置之，好像基督徒似乎很宽容大量啊。人家出了什么电影，什么耶稣最后的诱惑啦，这个啦那个啦，基督教里面没什么事儿，伊斯兰教里面，哇，你侮辱了先知，恨不得就把你宰了。所以他们是非常尊崇耶稣的，再怎么尊崇他绝对不能相信是耶稣是 神本身从天上下来，为了要替人赎罪，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的。他说连一个作为人的先知，他都不会替一个不相干的人去死的，没有。所以在伊斯兰教完全没有这个赎罪的概念，就是由别人替你赎罪的。佛教当然也没有，佛教基本上是轮回，所以基本上你自己所做的孽呢，你这一辈子还不清呢，你下一辈子要还。那你看见的话，在有人要千秋万世才还得清你这一辈子造的孽。那么积一点功德呢，还不能完全把你前世以来所有的罪孽洗清楚呢，那你就继续做积功德，继续做好事，等到哪一天你的债还清了，你就可以成佛了，你等着还吧。所以我们就是一辈子又一辈子。那谁替你还呢？佛陀替你还也没有这回事了，天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所以你得自己去消除你的罪孽。我说即使是宗教，你不要以为代替赎罪的概念是各种宗教都有的，你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除了基督教，没有第二个宗教有这个概念，这是基督教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说过也是有很多的人不能接受的地方。中国有一个儒家的学者，他已经过世了，叫牟中山，他曾经在香港教学很多年。他说基督教有很多好东西，不过最不能让我接受的一点就是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救恩，别花钱的，只要你信就行了，这礼物就送给你。他说我牟中山坐得正行得正，从来不吃免费的午餐，你要我说得救，我得哇上刀山下油锅，费尽辛辛苦苦的，我牟中山就信了，我就走这条路了。你说什么都不必做，你就来，有一个免费的救恩给你，白白的，我们每次都说白白的救恩，白白的救恩，那我就不要了。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无功不受禄，我啥也没做就这样信了就得救了。对我来讲呢，觉得哎呀，好像客气的来说不好意思，可是想想看看不周围的人，他算什么？他做了什么？他就是这样信了，然后他就得救了。我搞了半天我啥都没有，他就一句话就信了，他就进天堂了。我呢搞了半天，我还上不了天堂，搞不好下地狱了，越想越不服气，那这种叫哪能信呢？所以代替赎罪的概念是基督教很独特的地方，是让很多的人受吸引，但也让很多的人圣经上的话叫做跌倒，或者说叫很多的人排斥。但是这边所宣告的安慰信息，他的罪孽得赦免了，他之所以能够说够了，不是我被罚够了，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已经将功抵罪债务平了，所以说够了，那从此以后有好东西给我了，不是，那还是神的恩典，神的赦免临到了，神说够了，只是这样。这个是基督教一个最特别的地方，但这正是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一直在强调的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是新约的时候耶稣带来的主题，我们不要把旧约中的耶稣的信息、耶稣的教导跟旧约中神的教导，不管是从历史书、从先知书看来很严厉的这个信息做了一个对比，好像旧约的神跟新约时代的神不一样。耶稣是仁慈的，要我们爱仇敌，旧约中的神的锱铢必报，那好像有两个神，就好像有两个以赛亚一样，其实他是一个，只是同样的一个爱儿女的父母，在一个时候他必须严厉的管教，然后之后他有安慰的话语，父母没有变，也不是他想说哦，我以前管教太凶了，我错了，所以我现在要换一个态度，没有，父母还是父母，爱也没有改变，只是管教有时，安慰有时。旧约的神好像是那么严厉，因为在那个时刻神是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纠正我们，安慰有时，就不要等到新约耶稣时代，在旧约中先知就常常发出安慰的信息，可是安慰信息之前却常常有严厉的管教的信息， 这正是整个一贯圣经的主题。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有提到这样的一句话，是说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当我们要安慰今天不管是信徒或者是不一定是信徒，但是他生活中遭遇各种的苦难的人，一个最能够安慰别人的人是第一个你自己被安慰过，你自己被安慰是因为你经历到神的恩典。那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经历过同一个过程，被管教，被赦免，然后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这样一个人，当你去安慰同样在类似的患难中的人，是个最有效的。而神也的确有的时候让我们经过一些事情，那么这些安慰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个人犯的错犯的罪。你要知道，我们说这个罪的问题有一种是个别性的，有一种是集体性的。个别就是说我做了错了一件事情，我个人被管教，那这种我们通常叫做管教。但有一种是集体性的罪，集体性的罪是不是我个别做了什么，是整个人类的罪，以至于我们变成彼此伤害。一个天灾一个人祸，受害的人是很多的，那不是每个受害的人都是自作自受的，但是是的确人类的共通的罪性造成的罪孽。譬如说一个空气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当然有人可能贪钱所以呢故意这个空气这个污染的洁净的工作没做好，然后就日积月累的，然后有些人肺癌啊，有些人各式样的癌症出来了，因此我们都成为受害者。那你说我个人没有做错什么呀，我也不开工厂，我也不做什么，是我们是受害者。但是不可否认，这个集体的罪我们都成为受害者，这个集体的罪性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我可能在污染的事情上我没有参与一份造成这个污染，可是我可能在别的事情上造成了一种罪带来的后果，比如说社会治安的不好社会的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我绝对不可能说我所有社会上所造成的罪恶的现象我完全无关。你既然活在这个社会上，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我们都参与了这个罪行，那我们都成为受害者。所以有一种集体的罪。那因此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受苦，有的时候是在集体的这个罪当中我们成为受害者，我们成为受到各样的患难，但是神仍然用各样的安慰安慰我们。所以当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回想起为什么我要经过这个，譬如说有些人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家庭当中的变故，有的时候他的亲人不管是得了特殊的病或者一个车祸中过世了，这些苦难不一定是他个人犯的什么罪，但神带领我们经过患难的时候，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我们经过了患难，神安慰了我，以至于我可以去安慰那些同样遭遇到这样的灾难的人，我的亲身的切身经验可以成为一个帮助者。所以神有的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那你必须用这样的一种透视来看你人生的一些事情，不是只是问说为什么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是我，我犯了什么错了，神为什么这样责罚我呢，为什么这么严厉的责罚我呢，神不一定在责罚你，神有的时候是让我们经过。正如一个天灾人祸出来的话，有很多的受害者，不是每个受害者都是罪有应得的，都可能是某种情况叫做无辜的。当然我说过有人类集体的罪，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完全无辜的，但是神让我们经过了，我们是可以成为一个安慰者。然后当这个安慰的信息之后，第三节开始好像接下来有两段哈，都是用一句话开始的，有人声喊着说，在第三节跟第六节这两段里面，似乎在整个一个场合跟对话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出来了。他说有一个人的声音在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有人的声音，那不一定是出于人的。那么很多的圣经学者是说，更可能的是好像是什么呢？你的想象中就是在天上的天庭，你知道约伯记一开头第一章就是耶和华神坐在宝座上，周围环绕的是众天使啊，朝廷一样哈，皇帝出来了，然后大臣凡事左右，然后有些人宣告这个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啦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是说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在那个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然后有天使用人的声音在呼喊说，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么这个人的声音，我说我不是人的声音，是好像人的声音，其实很可能是天使的声音。这个天使的声音所代表的也是代表神的一个心意，他宣告什么呢？要修平神的道，预备耶和华的路。其实这就好像古代皇帝要到哪里出巡的时候，你要为他预备一条路一样。台湾上半年闹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你说笑话也好，纠纷也好，或者是什么，总而言之呢，台湾的陈水扁这个总统呢，要去巡视一个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的隧道。可是要去看那个隧道呢，因为人家在挖隧道嘛，啊，怎么去看呢？对，你要到哪里看？问题是，那么还在修嘛，所以呢，为了要去看那个隧道，他们就铺了一条路到隧道口，可以这样看他一眼。那条路花了60万，看完一眼以后就把它拆掉了。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想象一条高速公路经过一个山区，一个隧道口出来，然后在高速公路这样走过去，你忽然间从山腰出了一条路到隧道口，然后有一个像观礼台一样去看他一眼的，这条路放在那里，你说有什么用？不会有任何车子要开的，对不对？你很想想象说高速公路在一个地方一个隧道口一出来，哎，那么有一个突出的一个阳台，有人可以看我，然后你要干什么？没有人干什么。那通常高速旁边高速公路旁边是不允许有这种路，免得有人私家小轿车就开到那里去干什么，那又不是一个什么观光的地方。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因为是总统要来巡视，所以呢你总不能叫总统穿一个塑胶或者是橡胶的那个高筒的靴子，拿着一个拐杖，然后爬山，爬爬爬，这就哦，这真的，你想想，哎呦，总统能穿这种衣服吗？能爬这种山吗？如果翻了一个跟斗怎么办呢？哎呦，那还得了？所以要开一条路，当然就花了很多钱，所以因此在台湾闹起一些纠纷，有些人反对，就是说他叫是什么路啊？忘掉了，他们叫做马屁路。就是拍马屁，叫做马屁路，花60万，就是这样子。然后一看完了，第二天就把拆光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在古代的时候，今天如果有这样的情形，那古代如果皇帝出巡了，那还了得。当然，我对国内的情形虽然说收集了不少东西，但我也不会全部都知道。我不知道当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有为他开了多少路，我就不知道了。至少。他要去深圳了，那可能深圳有些东西弄得不错，有些哎路还没弄好，哇，听说他要来，2个月之内可能所有的路都不好了，就这个意思。这位君王要来了，至少门面要摆得很漂亮，所以路没弄好的统统弄好了，至少他看得见的地方都很漂亮。当然，所以粉刷只能只粉刷一边，他看的那边。我常常去很多地方啊，就常常看到这种房子。有一面油漆粉刷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其他三面是没有油漆的。我想说，怎么会有一个房子只漆一面，三面不漆呢？后来就想通了，他们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啊，因为有一天有什么要来，那个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到这个房子来，他在隔大概半公里外，会这样啊。譬如说我在一个高楼上，一看下去，嗯，很漂亮。所以所有高楼看起来那个方向，油漆都要漆好。他看不到的反面，那就不要漆了，省钱一点。当然这是做给人看的，现在是耶和华神要来了，所以他就说你要预备一条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因为旷野是没有路的，所以你要预备一条路，你要在沙漠里面你要修平神的道，然后呢，山凹要填满，山冈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整，其地区域变为平原，就是为了君王来临的时候要预备一条路。 这不是装面子的，而是说君王来临了，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我记得五年前那时候，我跟一群弟兄姐妹，我们七十几个人到以色列，结果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交通大乱。就说那个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本来就是路嘛，就是不是那么宽的啊，那观光客又特别多，所以本来就车辆交通就不是怎么特别通畅。因为我去过好几次了，那次是我第四次去以色列，第四次是耶路撒冷，就是那次交通特乱，想说怎么搞的，到时候修路的，哎呀，那观光季节那种修路的时候，那整个车子不知道怎么走。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时候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而且是历年来教宗少数几个教宗，历年来哈，基督教会两千年历史以来，没有几个教宗去过耶路撒冷的，所以呢，以色列政府呢，就特别为他把几个路呢好好弄一下。他一弄马路呢，那我们就惨了，就两条车道变成一条车道了，那就挤要等啊，等了半天也是一样，教宗来了，就得为他把路弄好，那路本来就有，给他弄得更好一点。你就可以知道一个预备的心，他强调就是说你要预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荣耀的耶和华要显现，他要来临了，所以因此路要修平。那当然就提到一个耶和华荣耀的显现，第五节，耶和华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提到耶和华的荣耀，当然一方面你可以指的好几次好几方面的所谓这个预言的一个应验，一个是当这些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那就是所谓的管教时期，然后他们终于可以回归故乡了。那是在神的应许之下，是在神这个先知书里面一再有的信息，就是说你们将要从巴比伦回来。那么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是在神的荣耀的带领之下，好像说他们这个路啊，不是为回归的以色列人预备的，只是呢，路已经有了。那在耶和华神的荣耀好像向前在行进的时候，后面一堆跟班的，那就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就走这条旷野中的路，就走这条沙漠中的那条大道，回到他的故乡。所以一方面的应验，也等于说为这些回归的百姓预备的一条路。但这条路其实主要的是为神预备的，只是在神的荣耀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因此回归了。所以这条路可以有这个意思，那这个他们的回归就好像是耶和华荣耀的一个显现一样。但是整个以赛亚书后面的一部分，我说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这后面的二十七章圣经当中，你会看见好几次耶和华神的荣耀的所谓的显现。一个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是提到受苦的弥赛亚，就是讲这位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个是耶和华神荣耀的另外一次的显现。在以赛亚书的最后两章六十六、六十五章，就提到了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那是耶和华荣耀的最高潮的显现。所以也可以说，以赛亚书四十章是后面二十七章以赛亚书的整个的序言。一个宣告，有时候我会想象这个第四十章开始的时候提到耶和华神荣耀的显现，好像你看过一些电影哈，古装片是讲中古世纪的，中古世纪如果皇帝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通常有一种乐队会吹一种喇叭，细细的管子像小喇叭一样，然后一排的人这个喇叭上面都有旗子的哈，皇家的旗号，一喇叭嘟嘟嘟嘟，然后皇帝就出来了，这样。所以四十章第一、第二节就好像在吹喇叭一样，你们要宣告耶和华到了，这种样子哈，内容的场面。所以整个四十章是一个宣告做开始的，预备了后面二十七章整个耶和华的荣耀怎么样在各种的方面、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彰显了他的荣耀。所以他提到耶和华的神的荣耀，他必然显现。因此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那边就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就提到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然后约翰福音里面就提到说，因此施洗约翰就是那个旷野的呼声，就是在预备耶和华神的路的，所以他就是用以赛亚书来作为一个对比。 那么也曾经有一本传记提到这个中国在二十世纪早期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宋尚杰，那那本宋尚杰传的标题就叫做旷野的呼声，就形容宋尚杰就仿佛施洗约翰在中国，因为宋尚杰是讲一个布道信息的一个人。那为什么说这些布道家常常被称为旷野的呼声？因为这个所谓这个旷野的呼声，这个所谓的先知的信息，其实正像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圣经上这样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这个他是指施洗约翰啊，这个是先知所传给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时候这个预言，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边是一个预备一条路，可是在路加福音所说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之所谓旷野的呼声，是在预备神何用的百姓，预备一个人的心能够转向这位神，转向这位神其实也就是呼召人悔改，呼召人悔改。所以其实这边所说的人的呼声在旷野预备道路，这个旷野这个沙漠就好像形容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人的心好像荒野，旷野好像沙漠一样，好像山凹山岗，这些要预备好迎接耶和华神的临到，然后那些人就转向神。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为耶稣做预备的，这个意思。那正如宋尚杰他在中国侍奉的时候大概只有短短的十五年，他是1927年从美国回到中国，然后死于1942年，死的时候他只有42岁，他大概是1900年出生的。那么他的侍奉时间很短，但是呢他是一个布道家，他的布道的信息是非常的严厉的，他是讲起罪恶对付罪恶，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所以读他的传记呢也可以看出神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他这个人是一个真的很多方面有点像施洗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在圣经中我几乎没有看见过施洗约翰有一个朋友，你看过施洗约翰有什么朋友吗？好像独行侠独来独往，他也应该有门徒的，可是好像你也没有注意到谁是他的门徒。当然肯定有，尤其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就两个门徒跟着他，他看见耶稣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两个门徒就跟耶稣走了，所以两个门徒就没有了。然后还有其他的门徒吗？我不知道。他有任何一个朋友吗？我没看过圣经上记载过施洗约翰有任何一个朋友。那么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他的举止都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人。宋尚杰一生我几乎也没有看见过他有真正的亲密的朋友，虽然他有一些在主里的同工有很多人从心里敬佩他，但是真正跟他成为深交的那种谈亲密话的朋友，我看过所有宋尚杰的传记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跟他是属于这样子的，是有工作上的同工的关系，但他的个性似乎是从来不交朋友的人，就宋尚杰这种个性。但神用这个人，而且用的是真的是有时候是我们不能说空前绝后，至少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人。但是他一生当中大概不但带很多人信主，他带了很多的牧师信主，这是很奇怪的意思。牧师还要信主吗？他没信主怎么做牧师呢？但是偏偏在那个时代是很多牧师传道人是没有信主的，所以他每次呼召都是对着第一排的，因为第一排那时候都是这样的哈，为了礼貌嘛，圣王节来布道，所以第一排坐的就是牧师啊长老啊执事，所以呢第一排的人是往往是他布道的第一对象， 然后斥责罪恶的时候，他眼睛就瞪着第一排的人，好像就是他在犯罪似的。但是神也给他独特的眼光，他一眼看过去，他就说：“你贪污。”一说的时候，那个人果然是贪污的，被他吓得要死，就、啊、他怎么知道呢？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知道，或者圣灵给他的启示。总而言之，他一说你怎么样的时候，真的那个人就是那样子的。所以往往布道会以后，第一个到前面来决志信主的就是第一排的。那第一排一到前面来，后面都来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但他为神预备的他的百姓。你知道他过世的时候，1942年是在抗战的中间，抗战打到最高潮的时候，抗战还没结束呢。那在中国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他预备了神的百姓，所以他没有亲眼看见抗战的结束，他当然没有看见这个后来的国共内战什么结束，他都没有看到。但是我深信，当你说到今天中国教会的你做复兴或怎么样的话呢，我觉得宋尚杰他做了一份神所要他做的工作，他做了一个预备的工作。在每个时代，神好像兴起不同的像施洗约翰的人一样来预备神的路。然后第二个声音是第六节，有人声说，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你喊叫吧。那么也是一样，这个人声可能也是一个天使的声音说，你喊叫吧。可是又出现另外一个声音，有一个说，这个一个是谁，好像有一个人的声音在回答说，那我喊叫什么呢？这个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天使的宣告说你喊叫吧，然后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似乎是有一点点问号，就是说喊叫，喊叫什么，我喊喊叫什么。下面就说了一句话，说这第六节的后半，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句话有一些方面呢我们不太能够确定，不过对于整个的意思的了解呢倒影响不大。不能确定的是什么？到底谁在说什么？我们知道第一个声音是有人声说你喊叫吧，第二个声音是说我喊叫什么呢？然后下面所说的，我们中文加上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那个说那个字，中文的圣经旁边打点点点，可是原文没有说那个字，就直接就是说我喊叫什么呢？然后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多像野地的花，这句话是谁说的？是第一个天使的声音说的，还是第二个说我喊叫什么呢那个人说的？所有的注释书一半一半，有一半说哦是第一个天使说的，天使说喊叫吧，一个人就回答说我叫什么呢，然后天使就说你就告诉他们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话，全部的话都是那个天使讲的。那有的学者是说不是，那句话是那个人的声音说我喊叫什么呢，然后那个人接下来说因为凡有血气的所有的人都像草一样，美容就像野地的花，早必枯干，花必凋残，那还喊什么呢啊，有点这个意思。那问题是在原文实在看不出来两种是哪一种，不过问题不大，因为不管哪一种结论是肯定的，结论就是人就像草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他后面又重复了一下啊，重复了一下。那所以这边到底是谁在说我们不太确定。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话呢，我可能会倾向于那种说法，就是后面所说的这些话一直到这个第七节的中间那段有一段话是那个人的声音说的。我的倾向是这样，意思是什么呢？先有一个天使的声音说喊叫吧，然后人的回答说我喊叫什么呢，然后接下来他的口气有一点点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反正人就像草一样，然后呢他的美容像野地的花，草也会枯干，花也会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上面的时候，草就枯干，花就凋残了，那还有什么可以叫的呢？ 你知道这个口气的意思有一点点灰心，尤其如果你了解是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好像虽然神有一个宣告说要安慰我的百姓，耶和华的荣耀终必显现，你喊叫吧呀，是啊，可是人就像有血气的花草都会过去的，你知道人生就变得很虚无很消极，那还有什么可以叫的呢？然后到第七节的后半，百姓诚然是草，那就是天使的话了。天使的话是回应他的说，对，你说的没有错，百姓就前面所说的血气是几乎同样的意思，人的确是像草，草必枯干，是的，你说的没错，花必凋残，但不要忘记耶和华的话却必永远立定。我已经宣告了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因为在前面的第五节最后，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句话是必然立定的，人都会过去，耶和华的话不会过去的啊，这是这种肯定的口吻。不过基本上的信息，我说是不是像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句对话呢？不一定一定要这样的对话，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什么？他用两次的肯定重复，重复什么？人所夸耀的一切终必过去，不管是什么。那么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这个字是一个希伯来文，那个字叫做鲁阿，这个字呢其实可以翻译成气，可以翻译成灵。这个很有趣的是，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可是却在这个字上，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双关语，一个字代表两个意思，如阿的希伯来文代表气息，也代表灵。新约里面那个希腊文叫做 pneuma， pneuma 是气，是风，但也是灵。所以新约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双关语，风谁的意思吹，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耶和华的灵也是如此。其实原文其实他用一个文字游戏，就是那个 pneuma， 他说 pneuma 怎么来 pneuma 怎么去你不知道，他这边讲空气风，可是耶和华的 pneuma 来的时候你也是不知道，那个 pneuma 是灵，是一语双关。那这边也是一样，用风跟灵的双关语。那最有名的是先知以西结，以西结有一次看到一个异象，整个沙漠里面都是枯干的骨头，然后天使就对以西结说了，人子啊，你看枯骨可以复活吗？以西结说，我不知道，主啊你知道。然后那个天使就宣告，耶和华的风要从四方吹到这些枯骨，然后这耶和华的灵就使他们复活了，然后这枯骨就咕咕咕咕就接在一起了，长筋了，长肉了，长皮了，然后就变成人了，变成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当他说风从四面吹过来的时候，然后又说耶和华的灵的时候，其实都同一个字，如阿，这个如阿从四方吹过来了，然后接如阿进入这个人的里面，他就成为一个活的人了。就那个灵跟风同一个字，那当然这也是在创世纪用过类似的话，当神用泥土造人，造了一个亚当以后，圣经上说神就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吹了一口如阿，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有些人说到底该怎么翻呢？是吹一口气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照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呢，或者另外一种翻译，神吹了一口灵他就成为有气息的活人呢？都对，文字游戏，同一个如阿，这边是耶和华的如阿气，使得花必枯干，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但是也是耶和华的灵使人有生命。所以这边用气没有错，因为好像那个沙漠的地方，如果一个干燥的那种沙漠的风暴一吹过来的话，你所有的花草都枯干了，一夜之间都枯干了。但是这个气如果是耶和华的灵吹进来的话呢，枯骨会复活，使人就复活了，就有生命了。 所以这个是气，这个是一个一语双关的，也代表说神的灵可以使一切人所夸耀的暂时的东西通通消失无踪，但是也可以是一个枯干的生命重新得到生命。然后他这边所说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所形容所代表的就是人的一切的可以夸耀的容外貌的美貌啦，财富啦，尊荣啦，一切的东西真的是可以很快就过去。有时候我偶尔会看一些那种电视的那种documentary， 就是叫做纪录片啊。有些公共电视台，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他说是几十年前电影刚开始的，那时候黑白电影，而且很多时候是默片的那个电影啊，是没有声音的，这个人动来动来动来动去，然后就是有字幕来表达对话啊，只有人没有声音的，那时候电影还没有办法把声音跟影像放在一块的，默片时代的，哇，说美国那时候最有名这个电影的女的明星，哇，全世界最红的，然后讲到她的。怎么样开始有名啊，后来怎么就慢慢就没有名气啦，结婚啦，离婚啦，破产啦，什么什么什么。那讲这种名人的传哈，常常会让你觉得过眼云烟。那尤其哈，养一些什么漂亮的电影明星，哇，年轻的照片一照起来，哇，然后啪，现在78岁了，哇，那个皱纹啦，那一看那个是他嘛。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真的还不如早一点死了算了，可以让那个漂亮的永远冻结在那里，不要看到他老老的那种啊，这种下巴都垂下来那种样子。所以人的美貌真的是会过去的，财富也是如此。所以前一个多礼拜一个多月的时候去澳洲去看景浩的那个去教会嘛，然后看到景浩的这个几个弟弟们，然后就讲起他们当年在越南的时候，然后就讲起说，哎呀，我们在越南西贡啊，哇，有个好有钱的人啊，整条街100多栋房子都是他的，越共来了，一夜之间通通没了，然后就几条黄金买一条船啊，能够就坐船逃难啊，有的逃出去了，有的就海上就喂鲨鱼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你原来哇，你的财富会觉得整个城市一大半都是我的，那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那这样的事情是在人间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的，可是人往往不一定是能够从历史中学教训，我们总是把短暂的东西抓得紧紧的，我们甚至会觉得这就是我永远的依靠了，这个钱是一定怎么样。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就是这边所说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只有一件事情是永恒不变的，我们神的话才是永远不变的，他的应许是不变的，他的话是不变的，他整个属灵的教训是不会改变的。人是不可靠的，财富是不可靠的，没有一个东西你是可以靠得住的。所以佛教有一些话语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无常。无常是什么？无常就是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任何东西都会变的，叫无常。不过佛教的无常呢，有时候讲的有点变成虚无主义了，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是固定的。那基督教的说法是，对，人间所看见所摸得到的都是无常，都是变动，都是暂时，但是有一个东西却是永恒的，那是神以及神所说的话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一方面看见这一切的是短暂的，但是我们仍然看见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如果没有那个永恒的话，我们的人生观就变成虚无主义了。所以这是在这边你说天使的口吻，一方面肯定人的那种观察，就是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一切都会过去，可是当他加上一句话说，然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锚抛定了，一个根打在那里了，你就不会变成一个虚无主义了。所以我想这对于当时在遭遇患难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安慰，否则那个患难会使他完全的虚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像昨天晚上我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太把短暂的、暂时的东西、相对的东西看为永远的，抓得死死的，这是一个错误。那另外一种呢，因为患难，因为各种东西，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虚幻，然后就完全变成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了。那这两个当中有第三个选择吗？那就是基督徒的观点是有一位神以及他的应许，他的话，那是固定的，其他的就像草必枯干，花必凋谢，那会过去的，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个看为永恒的啊，就在这个当中去取得一个平衡点。所以到第九节开始又另外一次的一个宣告，神的宣告，神的吩咐。他吩咐什么呢？第九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当然，第九节的圣经，有的翻译本是翻译成另外一种方式，是报好信息给锡安，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呢，或者是锡安跟耶路撒冷是报信息的使者呢？有两种可能性，所以另外一种的翻译我印在周报上，这个讲义上，就是另外一种翻译是传好信息的锡安女子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的耶路撒冷的子民啊，你们要极力的扬声。那其实两种翻译法固然有一点点差别，不过差别不是那么样的巨大。基本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不管是谁在宣告这个好信息，强调的就是说你要扬声，不要惧怕。为什么会惧怕？就是有时候不好意思，有些人传福音是有点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哈，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信的，哎呀，可是我告诉你啊，你不好意思，你什么都不信的话，你就下去要死定了。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很不好意思的，传福音的，真的是。还有些人说，哎，你不要跟他传福音，他信佛信的好好的啊，不管他去哪里，他信佛信的好好的，就不要打扰他。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呢，我们通常称他为叫做比较 liberal 意思是说比较自由派的。自由派的牧师有些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哈，不信神迹，不信什么童真女玛利亚会生耶稣，不信这个不信这个哈，他什么都不信，但是他叫做牧师的。然后他的教会的英文部有一对美国夫妇在他们教会做青少年传道，后来做了几年，那个青少年的传道，那对美国夫妇呢有心智要去泰国宣教，主要就是泰国做宣教士，那么就宣布他要离职，要去泰国宣教。那当然也在教会当中，在其他方面去募款啊，他要去做宣教士了。对吧？牧师知道了，就把这个年轻的夫妇抓过来，臭骂一顿。他骂了什么？泰国人信佛信了几百年、上千年了，信得好好的，你干嘛去打扰人家？告诉人家说，你啊信错了，这个没有用的。信我的才对，你干嘛去打扰人家？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会有这种想法，我们传福音还不好意思，生怕打扰人家。但是也的确，我不否认是有些基督徒认为你传你的福音好像说别人是错的不太好。 那怎么传福音呢？他说啊，他信啥就让他信啥，那什么都不信的也让他什么都不信，那你还有什么可传的呢？你就别传了嘛，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什么都不信就让你什么都不信。还是说哦，他说应该这样子，他一直要客气一点啊，你信你的也行，你什么都不信的也行，那我呢，我也信我的东西，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信了什么，然后如果你喜欢吗，你要过来也行，你不想过来留在那儿你也好，要很客气的传福音。当然我不知道很客气的传福音结果是什么，我也不是说一定要结果怎么样啊，但是这边的意思是要极力的扬声，不要惧怕，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的信息是好消息，是一个好的信息，是一个对人有帮助的，是让人真正得生命的，是让人真正在人生中找到方向的，那我为什么要胆怯呢？为什么我要觉得好像不好意思？除非你这个卖汽车的，你知道你那个牌子的车子一上了路，零件螺丝可能就掉了稀里哗啦的，一路开螺丝一路掉，那你还在卖，那你简直是这个是你是不要你的命还是不要人的命啊？对，那这当然不能卖了，那你卖的好像是真的一样，其实是假的。那如果你知道你所 这个介绍的东西是好东西，你可以理直气壮的把你的好东西介绍给别人。就他们常常说日本的卖汽车卖得很成功，就是日本人坚决相信他的卖的那一个厂牌的车子是全世界最好的。然后呢，卖 Toyota 的他一定开 Toyota 的车子，他即使 Toyota 的总经理他也不会开一部 Rolls Royce， 他最多买 Lexus 就好了。他深信他的 Toyota 是 number one， 他就开他 number one 的汽车。不然你说我挣的钱很多了，我可以开更高档的车，所以我卖 Toyota， 我开 Benz， 那你不如去卖 Benz。 他说美国的汽车销货员卖福特车的自己都开 Volvo Cadillac 或者什么的，他从来不开他的 Ford。 你卖福特汽车呢就没有说服力，你真的相信你的牌子这么好吗？那为什么你不开那个车呢？那日本的销售员很成功的，就是说我卖什么车我就开什么车，而且我真的相信他是真的相信的。当然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唱那种日本的公司都有一种公司的歌的，像唱国歌一样的。我以前在台湾的公司是学日本人的，我们那个公司我在那三年半，每天早上起来不唱国歌就唱那个国泰塑胶公司的歌，我们就唱国泰国泰国泰一切为国泰，每天在那里唱。我想说我真的一切为国泰吗？所以我都从来闭口不唱，我说这不是我心里唱，开玩笑，我还一切为国泰，我说这个是哪里学来？后来发现从日本人学来的。日本人如果是 Toyota 公司，他每天早上起来对着 Toyota 的旗子，全场几万个员工就是 Toy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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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ota， 我身为 Toyota 的人，死为 Toyota 的鬼，我的儿子是 Toyota 的，我孙子是 Toyota 的，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他们真的相信我所卖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那种销售员销售成绩的确非常不一样。我们传福音的人，你应该比 Toyota 的卖汽车的还要更有信心，你传的真的是福音，否则你这传的就是有气无力的。所以他勉励这些传福音的人，你要扬声不要惧怕，你要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其实提到两方面，第一个，神是公义的，是威严的，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是大能者。那么他的膀臂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神是大能的，所以他有权柄，他可以掌权，他有赏赐，但他有报应。报应就是说神有公义的审判，这是神是大能者的一个形象。第二个，他想描述的我们神的形象是什么呢？十一节，他的形象又像是一个满有恩典恩慈的好牧人。这个牧人呢，牧养自己的羊群，他怎么牧养呢？用膀臂聚集群羊，他抱在怀中引导那如羊小行小羊的。所以那几个动词啊，他提到他牧养，他聚集，他怀抱，他引导，这些都形容一个好牧人。而这个好牧人是谁？是耶和华神自己，他是好牧人，他亲自引导，亲自带领，亲自聚集我们。其实神的这两个形象是永远要放在一起去看的，你不能只看到一面忽略另一面。你看到神的大能的时候，也看到神的公义。可是如果只看到这一面，忽略了神也是一个有恩慈的牧者，他就觉得神是威严的，可是是不可亲近的。但是如果你只看到神是像一个牧人，有恩慈有怜悯，亲自的牧养，甚至怀抱我们在他的怀中，有时候呢我们就有点像你的小孩子抱在你的怀里，哦，跟妈妈扭扭蹭蹭啊，也蛮好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妈妈耍着玩。很多的父母是被孩子耍得团团转的，你不要忘记神有另外一面，神是大能者，他有赏赐，但他有报应。所以这两个图画是我们所说的这位神。他说看哪，我们的神，然后就显示出两个图画。这两个图画是我们一直要放在心中去认识去体会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个动乱的时代，21世纪，我们本来以为，也许我们真的以为 过了所谓的公元两千年千禧年了，真的是好日子，应该会来了啊，等等等等。但是似乎已经过了五年下来，战争好像也没少过，天灾人祸呢好像还规模越来越大，现在我们就等着下一招了。SARS 是吓死过不少人，可是这个禽流感呢，那个规模可是比 SARS 要大很多。据说上一次禽流感1918年，我们到今天才知道那次是禽流感，1918年的感冒全世界死掉1800万。我们到现在为止那个感冒的病毒我们都还留着，经过 DNA 的分析才发现原来那就是禽流感，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名词，就不知道从哪来的蹦出一个新的流行性感冒，没有任何的药可以治。当然那时候医药跟今天不同。今天为什么全世界的人人心惶惶，就是因为想到1918年全世界死了1800万，那时候全世界人口不过才十几亿，还不到20亿，现在人口60亿。我们医药比较发达，可是再怎么发达对付得了吗？这是所有的尤其是专家们可能比我们一般的人还要害怕的，他们比我们知道那种禽流感如果真正爆发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当年1800万的人死了，死得不明不白莫名其妙，现在我们知道了，可是更可怕，你知道了你却没有任何的办法去真正去预防，因为它要突变它要怎么样都不知道。我不知道禽流感会不会真正爆发，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天灾人祸，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战争怎么等待我们的面前。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神要宣告一个安慰的信息，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变动，神以及神的话是永远立定，即便是天灾人祸没有一样是在神的旨意之外的。所以在担心在恐惧之外，我们必须在神的里面有平安，不是神所许可神不会临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感恩节刚过，圣诞节再过一个月就要来了，当我们唱平安夜的时候，我盼望你真的有心里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你这个安慰的信息的时候，主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回转到你的面前。也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回转，愿意向你悔改，回到你的这位满有恩典怜悯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深信你安慰的信息和话语，你应许的话也都必定安定在天。因此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可以有平安，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平安和稳妥。愿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